我们开始新的年度，也开始第二卷啊，始祖篇的第二卷。一开始谈的是跟天主契合第一篇啊，也非常配合我们今天的读经啊。吾主耶稣说：“天国就在你们心中，你该全心归向天主，把可怜的世俗丢在一边，你的心就得平安。”好，这个很有趣啊，称那个世俗是可怜的啊，可怜的世俗啊。就你该轻视万物，只管内修，天国自然来到你心中。天国就是天主的平安，圣神的神乐，这平安神乐恶人一定得不到。好，对天国的一个描述，天主的平安，圣神的神乐。若你在心内为耶稣准备适宜的住处，他必定来赏给你神乐。耶稣所喜欢的一切光荣美好，全是内在的。专务内修的人，耶稣常来安慰他，同他谈论，赏他神乐安宁，也成为他知心的朋友。好，我们今天读的叫留在耶稣内啊，耶稣留在我们内啊。好，忠诚的灵魂为你的敬佩，该快预为你的敬佩，该快预备你的心，叫他来住下。好，如果我们的灵魂对天主忠诚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敬佩耶稣准备好，让他来哈。好，他说过，谁爱我，必定遵守我的命令，我父也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，并且住在那里。所以，你应该叫耶稣占有你的心。千万不要叫别的事物进去啊，不要再管星座了啊，让耶稣占住我们的心啊。你有了耶稣就富足了，他在一种的事上看守你，保护你，世人的帮助自然就用不着了。人心变化无常，会很快的遗弃你，唯独耶稣自始至终是恒一不变的。好，耶稣不变。要死要坏的人虽然对你有用，是你的亲朋，你也不要依靠他。若有时他反对你，同你争辩，你也不必过于难受。今天同你相好的，明天也许不同你相好；今天同你不相好的，明天也许同你相好。真是像气候那般的变化多端啊，我们常常都讲的笑话，说政治上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这本来也是一般的真理嘛。但是我们有天主，有耶稣做我们永远的朋友啊。所以呢，你该全心依靠天主，爱天主，敬畏天主啊。有了事，他替你承担，他替你安排的更妥当。在世界上你没有一定的住处，无论在哪里都是过路之客。若你不同耶稣紧密的结合，总没有平安的时候。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天上，我们是过路之客。在这一个我们念的幼圣母经里面，我们在这个涕泣之谷啊流亡，不是吗？要记得我们的家乡在天上，不要留恋此处啊。那这里既不是你安歇的地方，你在这里观望什么呢？天堂是你的本家，所以世上的事物当看它如同路过的东西。事物如同流水，早晚流过去，你也不能久存，所以你当小心，不要贪恋事物。如果贪恋它，必受它的害，免不了死亡。你的心思该超生到至尊的天主台前，又应该不住地呼求耶稣。若你不会默想天上高超的道理，就该想耶稣的苦难，安歇在他的圣伤中。果能如此，遇到艰难你必定有勇气，别人的凌辱也不打理，别人的妄政也便易忍耐。一个传统的神修的话说，把我们藏在耶稣的圣伤内，藏进去，藏在口内里面，就不会被外物所影响。常常默想耶稣的苦难是一个好的方法，让我们跟耶稣结合在一起。好，耶稣在世上不但受过别人的凌辱， 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在极大的困难中也背弃了他。啊，非常多这个故事。好，耶稣愿意受苦受辱，有人凌辱了你，你却敢抱怨吗？耶稣还有仇人诬告，你还敢愿意一种的人全成为你的朋友恩人吗？啊，如果你一点苦也不肯受，怎么能够得忍耐的赏报呢？若你不愿意受苦，又怎么成为耶稣的朋友呢？如果你愿意和耶稣同居王位，在世上就该为他，而且和他一起多受些苦难。啊，方法给了我们，具体看我们要不要接受而已。如果你完全进到耶稣的圣心中，藏着他些微的神爱，你自然不管你的安逸自在，也喜欢别人的凌辱。其中的缘故是因为爱耶稣之情能叫人看清自己，真爱耶稣的人必定爱真理，专务内修，不被私欲缠扰，又能专向天主，神游身外，安歇于天主怀中。啊，就是怎么样让进到耶稣的圣心中。昨天一位弟兄跟我谈话，就说这个现在啊，在各地，他也在各地旅行嘛，可能有些人说，他说，到各个的修院里面去看呢，就是都是啊，能够准时来参加祈祷就不错，啊，很少有人会早进圣堂。通常在修院里面啊，像我们现在泰山还有这个习惯，我们会先打这个预备钟啊，就是五分钟去打钟，就是五分钟就开始祈祷啊，就是让提醒大家早点来，早点来啊，这样子啊。可是我那个弟兄跟我说，很少看见这样的人了，很少。那怎么办呢？整个教会修道人、修士、修女都这样啊，都是以我们说能够准时就好。就大家知道我在弥撒好就是比平常早两三分钟，我是真的是故意的，那可能站得不舒服，是故意的。慢慢的慢慢他能够养成一个习惯，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嘛，这边的人对别人不知道。我各位，你到外面去你不会迟到。这个就是一个渴望见到耶稣的心中的表达。当然这个被外界的东西来约束还不够，自己得渴望，知道是真正的渴望见到耶稣的圣心中嘛，渴望。这渴望不会让我们迟到的，一定的啊！好，明天恭敬耶稣圣心，好不好？来了哈，好，我们继续啊。谁不根据别人的言语或评价，而根据事物的真相来批判事物，才是真正的明智人。所以评价要按照真相啊，他也就是天主所教训出来的，世人不能叫他有这样的学识。专务内修，轻看外表的人，不必找相称的地方，相对的时候，常能尽热心的职责。专务内修的人，既然不沾染外物，所以他很容易收敛自己。虽然肉身劳苦，事情忙碌，却妨害不着他，因为他是随机应变，看事做事。一个人在心中管好自己，有条有理，别人的行为不论是好是坏他都不理。人越好管闲事，他的阻挡越大，分心也就越多。啊，很简单啊，专务在神修上面啊。你如果良心正直，毛病就完全除尽了，那各样的事情都对你有益处，能够引领你修德前进。啊，这个应该是回到那个圣保禄的话，罗马书非常关键的，天主让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，在一切是一样，这边是一样的，讲的一样的话。如果我们良心正直，毛病除尽，就是真心爱天主的意思嘛。会在每一件事上，不论我们是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外表上面都是天主让我们得到益处的。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死于自己，爱事物的心还没有除尽，所以有许多事情乱你的心，叫你难过。再没有比贪恋事物的邪情更能污秽缠绕你的心了。若你不在外边求世上的安慰，就能在内里默想天上的事， 灵魂也能常享平安。这里我们倒不必想，当然我想还是写给修道人看的，但其实我们知道嘛，过去古老的教会里面啊，就是大概在中世纪之前啊，有非常多的公主啊、皇帝啊成为圣人的啊，他们比我们一般的人忙得多了，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可以回到天主内，像圣亨利皇帝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，他甚至还为在德国的什么建立一个教区，专门训练传教士出去的，他自己是一有时间就回到自己的内室里面祷告的人，这不是不可能的啊！就是这边当然你可以看见，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，如果不贪恋事物的话，就可以不在外面求安慰，而在内心里面常常想天主。我们大概没有那么大的官职，没那么大的职，我们应该可以操练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条，谈到那个谦逊忍耐，啊，这也是我们熟悉的，我们简单的可以读过就好了哈。好，谁倾向你，谁反对你，都不必过于介意。你只该努力在一种的事上，使天主同你在一起。唯一的重要事情，跟天主在一起。你当时良心无罪，天主自然保护你。天主愿意保护的人，无论什么凶恶也害不了他。如果你会不言不语的忍耐，天主必来帮助你。天主知道在什么时候救你，而且知道怎么样救你。你只要一心让他照管就好了，只有他能帮助你，免除你的一切羞辱。有时候别人知道我们的过失，责备我们，这为保护我们的谦逊大有益处。好，天主知道什么时候救我们，他知道怎么样救我们。当然是类似像福音的话一直说的嘛，当门徒们碰到困难被审问的时候，不要想该说什么或怎么说，到时候话自会赏给你们，天主圣神帮助我们的一样的内容。好，一个人因为自己有缺点就自卑自贱，这最容易袭人的怒，得罪的人也可以稍稍的赔补。天主所保护的是谦逊人，救援的是谦逊人，爱慕安慰的还是谦逊人。好，这保护、救援、安慰都是谦逊人才可以得到的。谦逊人能够得到天主的圣宠，天主用苦难试探他以后便显扬他。天主把自己的奥妙事情默起谦逊人，温和地将他引入自己的心中。谦逊人受了凌辱，心里还是平安，因为他不依靠世人，唯独依靠自己。你若不想自己是在众人以下，在德性上修养有进步，不过谦逊不可能。好，这边一个很简单的原则，这心内心的平安，内心不安就知道了，就不是一个谦逊者，包含是受了凌辱还可以保持内心的平安。我们求天主帮我们练好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德性吧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，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